选自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到三十九节，题目是不能隔绝的厚爱。请大家弟兄姊妹打开你们的圣经，翻去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八章，找到之后请听我读由二十八到三十九节，是在和合本圣经的二百一十八页。罗马书八章，找到之后请听我读由二十八到三十九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三十一节，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敌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或作是称他们为义的神吗？三十四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将以下时间交给牧师。
首先在这里向大家预祝新年健康，灵命又长进。有位青年人 Alfred， 我们称他为阿法，32岁还是单身。有一天，他有一位好朋友问他，你为什么还不结婚呢？你又英俊又醒目，为什么找不到一个女人肯嫁给你呢？阿花就回答说，其实我都曾经找了很多个女朋友，他们都很愿意跟我结婚，但是每一次当我带女朋友回去跟我父母见面的时候，我的妈呢没有一个是看上眼。所以他的朋友就想一想，是我有一个很完美解决的办法，你只需要找一个呢跟你的妈妈一样样的女仔呢，一定成功。几个月之后，这两个朋友再次见面，他朋友就问他了，你找到一个十全十美的女朋友没呢？你的妈妈喜不喜欢呢？阿佛皱着眉头回答说，是我找到一个十全十美的女仔，她跟我的妈是一模一样样，行又似，讲话又似。你说得对，我妈非常喜欢她。所以她的朋友就问阿佛说，那有什么不好呢？阿佛就回答说，好可惜呢，我爸爸一见到之后非常讨厌她。人的爱是很容易改变的，年轻人对爱情是存着甜美的梦想，但结婚几十年之后可能会变得淡然无味，甚至变为非常的苦恼。只有神的爱永不改变。就算在我们经济不景气的当中， 伤风感冒身体不适的时候，神对我们的爱仍然永不改变的。今天我们从罗马书第八章的下半章一同来到思想基督耶稣对我们的那份厚爱，是绝对不能被任何人事物所隔绝的。我们从三方面来看，第一方面，基督的厚爱是有目的的；第二方面，基督的厚爱是有帮助的；第三方面，基督的厚爱是不能被隔绝的。首先，第八章二十八节讲到基督的爱是有目的的。圣经话：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廿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基督对我们的厚爱有一个目的，是要叫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神要我们效法他的儿子，所以让万事，包括好事、不好的事、顺境、逆境临到我们身上，万事都互相效力。这节圣经我们都很喜欢，我们常常背，常常用。我当我参考英文的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这本的译本，翻译得更准确，讲到 God causes all things to work together， 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什么叫做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基督徒得益处呢？难道是不是所有信主的人就一帆风顺，财源滚滚来呢？刚刚星期五晚，我们各粤语的联合团契有人提醒我们，当我们彼此恭贺的时候，有些说话可能在今年就不是太适合，因为经济毕竟公司裁员，所以裁员定裁员呢？裁员滚滚来定是公司裁员呢？要看一看那个上下文了。基督教当中有一个错误的思想，就是认为神会为我们安排好一切，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只是需要坐下静静来欣赏下，观看神在这里表演。这种思想不是圣经所教导的。互相效力这个字，英文字呢就叫做 synergy， 其实从希腊文当中演变而来，是两个字所组合而成。 S-Y-N 先就是联合或者同步的意思， synchronize 同步。正如我们可以在美德教会开会，但同时同我们外地的宣教士菲律宾或者日本可以用透过互联网电脑可以同步的一起来开会。跟着第二个字 S-Y-N-E-R-G-Y H 这个字就是指到工作，所以互相效力的意思就是同步一起工作的意思。互相效力不是代表说我们人生没有麻烦、没有思念、没有试探，因为我们不是一个木偶，我们不是机械人，我们不是一个棋子，下棋那个棋子。我们要与神同心，与神同行，与神同工。互相效力的意思就是神会在我们身上工作，神亦都与我们一起工作，并且神可以透过我们工作。神要与我们同工，神不是为我们打工，神是我们的老板。这节的圣经也讲到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留意圣经不是说叫所有的人得益处，叫猫、狗、猪、牛得益处，不是， 也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如果你爱神，你会相信你所遭遇一切的事都是神所容许的，或者是神所安排的，叫我们有益，叫我们有好处。但如果你不爱神，如果你不信主，你对所发生的事情只会抱怨埋怨神。有人讲过有 很有意思的说话，说神并没有应许我们一帆风顺，但是神却应许我们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所以罗马书八章从28到30节就是讲到神那个预定论。神预定基督徒从创造世界以前知道我们，爱我们，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一个榜样，一个 sample， 一个标准，叫我们成长。神又呼召我们来，称我们为义，将来神要叫我们得着荣耀，身体得赎，不再有死亡，不再会犯罪，不再有悲伤、失败、软弱。但是今世在现在，神容许我们生病，容许我们失业，容许我们失恋，容许我们的投资会失败，容许我们的儿女会顶嘴，又容许我们亲人去世。神容许我们面对试探、试炼，神没有医好我们所有的疾病，神没有除去我们所有的痛苦，神没有答应我们所有的祈求。这一切都是万事，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得什么益处呢？这个益处就是叫我们在磨练当中成长，更像基督，效法神儿子的模样。神藉着环境在我们身上工作，例如呢，神可能安排我们在一个工作环境的里面，有 很难相处的同事，同你同一个工作的小组，或者在你的亲戚当中，其中有一两位常常是找你麻烦，是依赖你，有借无还。这一切都是我们有机会去效法耶稣基督，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究竟我们怎样效法基督呢？单单看一本属灵书籍，或者你听一堂道是不够的。在今年牛年，圣经里面有提到几次的牛，其中一样很有意思的，就是讲到我们要与主同负一轭。圣经里面用一些例子，同负一轭，譬如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讲到，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负轭就是一只大牛、老牛旁边有一只小牛，一起行，一起负轭，一起耕田。这只小牛就跟着大牛学习耕田，这样才能够效法。明年就是我们明天就是中国人十二生肖牛年的年初一。牛在中国人的农业社会当中是相当重要，牛代表是勤劳的动物，所以小牛跟着大牛同负一轭这样耕田，就会学习到大牛那个勤劳工作。我们要效法神儿子的模样，是要同负一轭，一起承担重担，一起侍奉，一起面对压力，一起劳苦，与神同工。在纽约美国华尔街有一只巨牛的雕塑像，我相信大家可能会去过华尔街那里看过，就象征着股市牛气冲天。就很可惜呢，在近 几个月以来，股市是熊市消沉，我们怎样效法神儿子的模样呢？可以效法旧约的约瑟，约瑟被他十个哥哥卖了成为奴隶到埃及，后来辗转之后到法老的皇宫那里做了宰相。法老有个难题就藉着约瑟得到解决。法老的梦梦见七只肥牛，之后梦见七只瘦弱的牛，瘦弱的牛将肥牛吃了，就代表七年丰收之后就有七年饥荒。所以约瑟就预先教导法老王要积谷防饥这个道理。所以今天我们在金融的风暴，在经济不景的时候，我们需要学习这个约瑟。丰富的时候要节制，不要吃得太饱，不要吃得太多，但缺乏的时候要忍耐。箴言十五章十七节对我一个很好的提示，吃素菜彼此相爱，却如吃肥牛彼此相恨。当公司减薪裁员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一个简朴的生活，吃素菜对现代的美国人反而更加健康，不需要餐餐锯牛扒吃龙虾，不一定要每个礼拜或者每月到百货公司花钱购物，亦都可以同家人享受下天伦之乐，去公园散下步睇下日落，或者最近呢几个礼拜上上落雪嘅时候咧，出嚟玩下雪，砌下雪人。无论系富足或者贫穷，我哋都可以经历到基督嘅厚爱。呢、这个厚爱系有目的嘅，叫我哋效法他儿子嘅模样。第二，基督的厚爱是有帮助的。八章第三十一节，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敌挡我们呢？留意帮助这个字 ，for God is for us。在这几节经文里面，保罗提出三个的问题，都是法庭上的问题。谁能敌挡我们呢？敌挡的意思就是在法庭上指控你的人、反对你的人、针对你的人、要将你告入坐监的人。八章三十三节，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这个是第二个问题，要控告，要指控。第三个问题，八章三十四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所以敌挡、控告、定罪都是法庭上的用词和语气。但保罗在这里讲到说，神帮助我们，就没有人能够敌挡我们，没有人能够控制我们，没有人能够定我们的罪。谁个能够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保罗向上问一问大能的天使，也都向下问一问控告我们的魔鬼，向外周围问一问这个仇视、敌视我们的世界，也都向自己的内心、良心去询问。有时我们的良心会控告自己。保罗问，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这个答案就是没有。为什么呢？为什么没有人能够控告我们呢？三十二节那里说，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命，神同样将万物赐给我们。三十三节下半节那里，有神称他们为义了，公义无罪。圣洁的神宣告我们每一位信徒在我们的身体和灵魂的每一寸、每一个位置都已经洁净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定罪究竟是谁个定罪呢？是法官定罪。 保罗注视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大大小小的法官，从市政府的法官，到州政府法官，到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他们都精通律法。当然我们讲的是美国的司法制度，在当时罗马政府的制度当中，还有犹太人的公会的当中，都有法官，都有官，他们精通律法。保罗问他们谁能够定我们的罪呢？最后保罗也是仰望全宇宙的审判官，就是上帝，万物的审判者。他说谁能够定我们的罪呢？保罗肯定的回答说没有，没有人能够定我们的罪，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还清一切的罪债，一分一毫，而且呢从死里面复活，而今坐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作大祭司，替我们祈求。这里有两个意思，第一就好像辩护律师一样，为被告的人辩护，解脱罪名，而且有大祭司的意思，为我们在神面前做中保，为我们讲好话，向神祈求。没有一个法官能够定我们的罪，神不会抛弃我们，神不会为我们有任何所做错的事而抛弃我们。或者我们会这样说，我一生几十年将我最好的岁月都浪费了，而且呢作奸犯科。但耶稣基督这样说，我决不会丢弃你。正如好像我在十字架上应许在我旁边那位强盗，那个该死的犯人，我说你今天要同我在乐园里面了。或者你会问，你会说我曾经公开的反对基督教，犯了大罪，逼迫基督徒。耶稣对我们的回答说，我仍然不会丢弃你。可能我们会说，我是深侍奉主几十年，但是竟然现在我冷淡退后跌倒了。耶稣基督仍然在撒旦的面前为你我来辩护，为你我来祈求，主耶稣仍然帮助我们。在南加州大学有一位基督徒的教授，有一次他被邀请担任做一个评判员。这个比赛的项目就是要挑选一个最有爱心的小孩子，而得奖的是一个四岁的男仔。因为他的邻居一个老伯伯刚刚失去了他的老伴，当这个男仔见到这个老伯伯喊的时候，他就走过去隔离，到这个老伯伯的前院当中，爬到他的膝头上边坐在那里。后来这个男仔的妈妈问他说，你去到邻居这个老伯伯的身边，老伯伯讲了什么话，你讲了什么话？小朋友回答说，我什么都没有讲，我只是帮助他痛哭一场。当我们负担重担的时候，当我们认为自己已经失败跌倒痛哭难过的时候，主耶稣会赦免我们的罪，神仍然称我们为义，甚至我们的主耶稣会走到我们的身边，与我们一同痛哭。他的厚爱不单止对我们有实际的帮助，第三方面，基督的厚爱是不能隔绝的。从35节开始到39节，就是罗马书第八章一路进展到升到高潮的最后一段。35节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跟住保罗讲到七样，难道是患难吗？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七样完全的数字，各种的困苦、患难、逼迫。 隔住呢个字喺圣经里面出现咗六次，最常用嘅场合就系应用在婚姻上面离婚。耶稣喺马太福音十九章论到离婚嘅时候咁样讲话，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分开同隔绝系同一个字。旧约嘅先知何西亚嘅妻子有婚外情，跟咗其他嘅男人。何西亚仍然爱佢，俾佢机会悔改，欢迎佢，等候佢翻嚟，甚至叫自己嘅儿女话：你劝你嘅妈妈快啲回头啦。先知对佢嘅妻子嘅爱永不改变，就好似神对以色列人嘅爱系一个立约嘅爱，是一个守约的爱，是一生的承诺，是永远的承诺，不会因为妻子的过错而放弃他，隔绝他。这个也是基督对我们的厚爱，因为主耶稣是我们的辩护律师，所以没有任何人事物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包括以下的七样：患难、困苦、患难、逼迫、饥饿、赤身露体、危险、刀剑。患难是指到没有休息，困苦是指到没有安宁，逼迫是指到没有停止，一直在那奔跑逃跑。饥饿是指到没有食物，没有生活基本的需要。其实缺乏金钱呢并不是最可怕的事。而赤身露体呢是指到没有衣服，没有尊严，连羞耻都暴露出来。危险是指到没有保障，没有安全感。刀剑是指到没有防御，甚至是被追杀。但八章第三十六节那里讲到话，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张宰的羊。世人对基督徒的憎恨迫害，看我们为羊一样将信徒宰杀。但三十七节保罗宣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能够得胜，在星期五的国语与联合团契新春庆祝的聚会当中，我留意到有好几位年长的会友，他们和我们与喜乐的人同乐。虽然他们的身体是患着疾病疼痛，身体带着拐杖甚至 walker， 但我们 从他们的面上看到他们仍然是有欢笑，仍然有喜乐。为什么呢？因为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一切的疾病、疼痛、风湿、骨痛、牙痛、伤风、感冒、糖尿病、高血压、配偶离世、孤单当中，都已经得胜有余了。我为他们感谢神，因为他们靠着基督能够得胜各种的患难。第三十八节和三十九节，保罗讲到十样可怕的事。保罗说，我深信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是低处，是别的受造之物，这十样都是可怕的事，都不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在生存的时候，我们与基督同活；死亡的时候，我们与主同死。与主同死，保罗说，离世与基督同在是好得无比的。死亡不是永远的终结，而是一个转换站，将我们转到基督的面前。还有就是天使的，是天使掌权的，有能力的。这个是犹太人他们当时对天使的看法，他们认为有三种等级的天使。天使掌权的，有能的，他们相信 世界每一样事物都有天使掌管，包括风、雨、雪、雷、电，或者寒、暑，一年四季都有天使，一切都不能够叫我们与神隔绝。保罗还讲到话，是现在的事、将来的事。现在的事是讲到今世，将来的事是讲到来世。还有高处的、低处的。犹太人古时他们认为人的命运是掌握受天上星星的操纵。当一个人出生的时候，天上的星星就掌管着我们一生的命运。当星星升到最高顶点的时候，他们的影响力最大。星星在低处运行的时候，影响力最低。但保罗说，我们的命运不是操纵于星星的当中，天上的星神不能够伤害我们，不能够叫基督的爱与我们隔绝，甚至到连我们人世间所想不到的别的受造之物，与就算有另一个宇宙、另一个世界，都不能够叫神的爱与我们隔绝。潘霍华是 Bonhoeffer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候德国一个神学家，他本来是可以在美国做一个神学教授，有神学院邀请他，但是他选择回去德国和他的同胞一同渡过难关。他反对希特拉，结果后来被德军捉拿到集中营当中，在1945年4月8日的主日，当潘霍华牧师在集中营当中主持了一个简单的崇拜就快结束的时候，他的祈祷刚刚结束，门就打开，有两个凶恶的士兵大声的呼喊说，犯人潘霍华跟我们走。跟我们走这几个字就只有一个意思，就是准备要上吊处死。当潘霍华和他的同伴在集中营里面的信徒讲声再见的时候，他说，对于我来讲，这个是另一个生命，一个新生命的开始。没错，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了吗？不能够，连死亡、连刀剑都不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弟兄姊妹，不知道你现在正在有没有遭遇到什么患难、困苦、担忧、烦恼、惧怕？如果有的话，我邀请你到神的面前，将这一切都交托给神，凭信心效法保罗地宣告，然而在这一切的事上靠着爱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不单止仅仅得胜，两个人打摔角，两个人都倒在地上，这个是仅仅得胜，靠着爱我们的主可以得胜有余。让我们在中国人的农历新年，凭着神的爱勇敢地面对一个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新的一年。请我们祈祷。主，我来 来到你的跟前，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人事物能够叫基督的爱与我们隔绝。虽然我们会失信、会失败、会令你失望，但主，你永不失信、永不失败，也永不叫我们失望。我们感谢你，依靠你，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